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准时来到阅人艺人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9月8日，星期二。今天我们迎来一个有着26年修习的奉献者，他将向我们讲述与 Gurudev Tamala Krishna 的甜美的逍遥时光和 Gurudev 甜美的教导，分享自己26年修习 Krishna 知觉的觉察与收获之路，并且与大家共同展望 Krishna 知觉发展的未来。敬请您收听本周故事会《奉爱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主讲嘉宾：Guru Puri Tima。Guru Puriti Mataji，
顾客请来的，我现在不知道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先跟主持人说一下，Hello，
Hare Krishna，
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哦，那就
好，
我可
现
以开
在
始
请
讲
我
了
们，
吗？
哎，掌声欢迎 Guru Puriti Mataji，Hare Krishna，您
Hare
请。
Krishna，哦，首先非常的高兴接受主持人的邀请来进行这一场分享会，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 Krishna 的仁慈，我正好我在休整了3年之后，现在正准备，开始我的新的计划，去怎么样的传播 Krishna 知觉的计划。正当这个时候，Krishna 就安排了这一场分享，我就觉得有点激动啊。好感动，我觉得他是让我跟奉献者联谊，就是让我自己变得更有力量的同时，还希望更多的奉献者能够给我力量，所以我特别高兴今天接受克什纳和奉献者的邀请，所以我今天来是为了得到大家的仁慈的啊，等你们听我到最后啊。然后每个人都要给我祝福，因为我要上战场了。首先呢，一点也是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哈，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在讲很孤单，但看到下面你们在写字，那样就好。我现在在北京，那我就开始讲了。我是从来自于哪里？我从我最开始的。如何进入 Krishna 知觉开始分享吧。那今天我会把这次分享分为3段。第一段是我加入 Krishna 知觉的最初的状态和遇到了 Tamakrishna Goswami 以及他给我的感受、感触和他给我的这些教导。第二部分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 Krishna 知觉中的感悟。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展望 Krishna 知觉。那我最初加入 Krishna 知觉是199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正上大学。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九几年的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啊？一切都是还没有开化，但是在孕育着很多东西。所以呢，我们也是这种孕育的种子，觉得新生命有好多的东西在启动的那个时机。那我自己呢，从小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修习佛教，跟着妈妈。所以在别人做高考的时候，我在下面读《释迦牟尼传》，我在读禅宗的六祖坛经《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注定了我的生命跟大家的轨迹不一样吧。我追求的，可能不是仅仅考一个大学，然后找一份工作。给我思考的是我生命的方向是什么？这个是促成了我后面开始修习的主要原因。那，我从小呢出生在一个较富有的家庭。在九几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大家都是万元户嘛，但是我的父亲就能赚到上百万。那个时候我在沈阳，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很富有的一个状态，但是就跟现在的状态差不多啊，但是金钱带来的 却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它带来的可能是欲望，可能是控制不了的心意。所以呢，我看到了金钱和地位、名利给到我家人的冲击，可能比现在的早一点啊。我九几年的时候看到，给我非常大的震惊。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少年，十几岁的少年。云朵，云朵，云朵，云朵，安静。所以呢，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在大家变得很有钱的时候，整个状态、心意的迷失，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在金钱和这个世界的这个欲望之后背后到底是什么？人活着的这种目标又是什么？所以他们的变化，包括家人互相打仗啊，然后原本很和谐的家就变得面目皆非，所以这些都让我非常的触动。所以那个时候我十几岁，所以我想找的是金钱和名利背后生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当你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可能生命就会给你一个答案。所以呢，他就把美好的奉献者带到了我的身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叫丹尼泰塔布。那个时候我19岁，刚上大学，然后呢我就碰到了丹尼泰塔布。他呢来到了我的家。那个时候我弟弟的我们家的一个补习的学生跟他在一个学校，然后他听说我们家修佛，于是达尼泰的帕布就带了两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就是我灵性导师的书《李广师的故事》。当我看到了这本书的时候，哇，我就觉得我以前也修佛啊，修了很多，但是我觉得瑜伽的光芒能够穿透这种我对生活的这种迷茫，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满心欢喜，我就常常的去丹尼泰帕布。他是个留学生，然后呢他是个比利时的奉献者，因为那个时候我学英文，所以我们之间会有一个交流。那我去他的小的那个住在那个留学生宿舍的那个小屋子里，他常常呢煮普沙等给我。他那个条件，他就拿了一个电炉，然后自己买菜，然后上面放那个电锅，他就开始做菜，然后还供奉他有扎格纳特、巴拉代、苏巴扎。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他做的所有的菜都非常好吃，以后才知道那是神秘的普沙的。所以我就会被他深深的吸引，这个奉献者和他带来的瑜伽和他带来的普沙的，我一切都非常着迷。然后我就常常去见他，然后他呢又把我带到其他的奉献者那里。当时沈阳是刚刚开始，那个时候有 Rajendra 帕布，我忘了 Rajendra 是先去的还是我先去的。然后还有Rajendra 帕布，还有那个时光好长，我现在倒回去在想，还有广西的一个帕布叫 Yagya 帕布也来过，可能大家没听说过啊。然后还有一个奉献者，他现在在香港啊。前期的奉献者都很不容易，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苦行，在那个小屋子里面，他们租了一个房子，然后都是那种睡地板的，铺一点点。后来大家都生病了，后来就想应该好好的吃饭啊。我们那个时候就常常联谊，每周去联谊。我当时的学校离联谊的地方2个小时，我要骑2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学校的城市的另一边骑到另一边。但是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那我们迎来了，那是1994年，然后呢，到了1994年的冬天，然后呢，到了1996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就达尼泰帕布就告诉我们，哦，我要介绍一位圣人给你们，然后就是我的灵性导师塔玛克舍格斯瓦米，他给我看了照片，我看到照片就会觉得这个人的目光炯炯有神，充满了智慧，他的眼神里，我觉得充满了喜乐、
希望、专注与力量。我太受吸引了，我觉得这个世上怎么有这么美好的人。那他眼神中有的这些东西也恰恰是我生命想追求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想见他。然后呢，戴奥尼泰告诉我们说，咕噜不一定来沈阳，因为沈阳奉献者们刚到沈阳，咕噜在北京，不一定来沈阳。然后我就联合大家，我当时只有19岁，我联合大家签名，我联合所有的奉献者，当然不多，只有几个，我就让大家签名，然后写了一封信给咕噜，请求咕噜来到沈阳。然后咕噜接到了信以后，真的就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在大家的奉献服务中，如果你们想去做什么事情，满心欢喜想做事就去做，然后只要你做了，是正确的方向，奎莎总会满足的。所以我就如愿以偿见到了我的灵性导师，并且得到了启迪。灵性导师第一次见我的面，我就启迪了。然后我的名字叫 Guru Pretty， 那大家知道意思就是 Pretty 是奉献与爱 ，Devotion Love。Guru Pretty 是对 Guru 有奉献和爱心的人。那我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得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啊，以此得到灵性导师更多的仁慈。那么，我想跟大家，这是我们最初见面的故事。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差不多每年都见咕噜一次，有的时候在北京，有的时候在上海。然后呢，我在我的成长中，我的灵性导师给我的鼓舞就是他本人是一个榜样。那可能大家目前都有各自的灵性导师，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Guru Tamalkrishna Goswami 他是第一个把 Krishna 直觉传入中国的人，所以他1981年在香港做了第一间瑜伽中心，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他开始在非常困境的时候，你想八几年的中国是很封闭的，所以他那个时候那也不能穿那个三亚西服，他只能穿西服，然后呢带着几名奉献者一起来到了中国。那么在北大呀，还有在复旦啊大学里面，都有塔玛克什哥斯瓦米赠送的成套的布加瓦坛，所以他为整个中国的克什直接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性导师，在中国的奉献者们。那个时候因为政府没有那么的允许，我记得咕噜说过有一次他被驱逐了，不让他在这里唱诵。然后我的咕噜就是有非常强大的精神，最初他先说这个啊，就是把他驱逐了，他回到了香港以后，他一刻没有停，直接买机票又回来了，就是没有退缩，像一个战士一样没有退缩。每次我说咕噜我都会激动，我还是努力保持镇静啊，因为他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在我的生命中，在所有的人，在所有帕帕的人生中，我想帕帕他知道没有人愿意来中国，有一天我的姑人呢是他很有力的助手。他们可是 Goswami 曾经独自的带领很多的奉献者们开着车旅行了整个的美国，那从一辆车也发展到多辆车，他不断的唱诵，去大学里讲演讲座讲演，给大家做 prasadam， 他一年下来就收获了好多车，好多的奉献者，有很多的大学生关上门就跟他走了。所以帕帕德那个时候他卖回归射手杂志，几乎帕帕德要印书的大部分钱都来自于他的派书，然后所以来中国这件事情是一个最艰难的事情，是一个需要更大意志的人去做的事，是一个百折不挠才能做的人， 所以啪啪的啪啪的就选择了他。所以我一直说我的咕噜他是他的，他是啪啪的最好的门徒啊，他也是他门徒最好的榜样。他用他去服务灵性导师和科学家的这种整个的这种人格状态来鼓舞着他的门徒，也鼓舞着我。所以看到我的灵性导师，我就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我看到了力量。那么科什那正是通过他纯粹的奉献者来给众生展示科什那直觉。所以我通过我的灵性导师看到了科什那，那我在物质世界的痛苦和我不断的求索就有了答案。终于上天科什那宇宙给了我回应，在名利地位金钱与欲望这个世界不满的情况下，上面有一片天空，它是纯粹的。我终于找到了它，在我19岁那一年。于是呢，因为我没有进入过社会，我没有进入过社会，我从开始上大学，然后19岁遇到了奉献者科什那直觉，我就一直开始休息，到后面10年之后才去工作。大家听的话也可以在下面写字啊，如果有什么感言也可以在下面写，这样我也可以看到你们的回应。然后我的灵性导师给了我好多的警句啊，他说了很多的话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多的比较实用的，我可能分享给大家啊。大家拿好小笔来记哦，大家有没有拿笔一定要记哦，因为这些话会非常的实用在大家的今后的科什那直觉的修习中。我记得在我开始修习的初期，我们大家都很努力的修习，那但有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太过于努力，我们太想进步，有可能我们的内心反而不平静，可能因为我们一下子做不好。所以呢，咕噜就会跟我们说，他说你们努力的尺度不要太高，如果你努力的很高你又做不到，你还想做得很好，一下子累到自己，或者一下子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你们会觉得很自卑，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更好的休息了。所以你前进努力的尺度不要一下子定得非常高，你现在的程度，以现在的程度你稍微进步一步两步就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个阶梯再往前走。咕噜说的话非常的简单，但对于我刚休息的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满腔热情，我是准备着非常努力的成长，但同时呢也会陷入自己做不好的焦急中，而这个话呢就给了我非常大非常好的帮助，让我很比较切合实际的去休息。我也把这个咕噜流传下来的教导分享给大家，对，要慢慢来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做服务很努力，我也是小组长一样的，管理我们的ashram有一些小姐妹啊，然后呢我也就像一个戒师一样，总是规范休息，有不同的戒律要大家遵守，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有问题，就是说呢在我带动大家的同时，可能例如我要严格要求别人啊，然后让大家都遵守规范的时候，可能我那个时候也会冒犯大家，言语上也许有严厉的部分啊。那么这个在一边要遵守规范，然后一边又要跟奉献者沟通的顺畅，这个之间我自己就会觉得有矛盾。我相信大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跟奉献者非常好，在听妈的记写下来了，我觉得很好，你们就我边讲你们跟我沟通，我会觉得很好，我能看见你们哈。 要有问题可以问。那么我相信你们可能在各地的人生中也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把这个困惑跟咕噜说了，我说咕噜该怎么办，我一面要努力的做我的规范休息，然后还有我的职责，但是一面呢我也得照顾大家的感受。那咕噜说了一个很绝对的话啊，咕噜说你做你该做的事，你做规范应该做的事就好了，你不用在意别人的评判。哇，说了这个话以后，我的心就像定海神针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怕冒犯奉献者，我也很怕大家不高兴，但同时呢我又希望能够做到规范休息的氛围。那我的灵性导师，我很矛盾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心。那后来咕噜这样对我说了，当然但是又不一样啊，我不能拿断章取，可能咕噜看我当时的情况，就对我情况比较了解的，所以给我的建议，但是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我的成长中我遇到那个卡点的时候，我问我姑姑的时候，我姑姑总是给我最简单最符合我和我当下情况的答案，于是呢我就这么做了。到现在我还会受这个话的影响，就是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用在意别人的评判。当然不是我们不照顾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但首先我们要做对的事情，我们都要做对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要坚持对的事情，你需要力量，需要抵住别人的评判，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做规范的事情。所以咕噜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第三个呢，就是我记忆很深的是，当时我们奉献者老说一句话，我不知道现在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切都是克神的安排。但是后来我们奉献者之间也有困惑了，我们说哎，那有的人做错了，他也说是克神的安排。然后我们就很困惑，我们说那怎么办呀，那什么是正确的呢，什么是克神安排，什么不是呢，我们都晕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集体反映给咕噜，我们说咕噜我们问这个问题，然后咕噜说，咕噜用特别简单的话，没有大道理，但是非常正确而且绝对的告诉了你，咕噜说所有对的事情都是克神的安排，做错的都是你们自己犯的错。听这个话感觉非常的绝对啊，但是就是对，非常的对，说的特别的简单，特别的正确，所以我有了一个特别好的答案，就是去明白什么是我犯的错，什么是 Krishna 安排，什么是我自己的心意犯的错。我觉得这个对我后面的 Krishna 知觉的理解有特别大的帮助。这是目前我记起来的啊，很重要的，当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那我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今天要快一点进行啊。那还有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咕噜的离开。我曾经好几年都不能面对这件事情。咕噜跟我们在一起十年，然后他离开了。我真的都不记得是哪年，我也不想去想。我有2003年非典前一年。那么在咕噜离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离开。然后当年印度和中国刚开关，印度和中国刚刚开关，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我有一种冲劲儿哈，可能跟大家觉得我说话柔柔的，感觉不到，不一定在能感受到我想说的那个状态哈，就是我虽然有柔和的一面，但是我的骨子里还是非常的坚韧的，所以那一年开关的时候，我想我要去印度，我要想做什么事情我就一定要去做的，而且我想到就做，我不要等。我觉得过多的等待这件事，我想说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你们想做的服务和人跟事，想见的人跟事就要去做，因为你不知道生命 是无常的，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可能你想爱的那个人就走了，可能你自己就走了，所以生命是无常的，生死，所以我们活在当下，每一刻想做的事情就要立即去做。那当时刚开关，所有的奉献者都还没有去印度，在中国，然后我就想我要去，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去。然后呢，我就跟咕噜说，咕噜，我要去印度了，去玛雅普。然后咕噜说，回答说，回信说，太好了，我也去，因为每一年他们还是有例会，就像现在一样，那他也去，所以呢，我们就说，咕噜就说他也去，我们可以在那里见。很短的话，我现在还记得，非常短的话。家人反对吗？嗯，我的家人他们正在打仗，没有时间反对我，这可能就是克什纳的安排。如果他们不打仗，我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克什纳之觉，因为他们是不允许我这么做的。嗯，包括后来我去印度，我都是像出家一样，完全没有听妈妈的，她很反对，但是我一定要坚持，因为这个世界他也救不了我，只有咕噜和克什纳能救我，但他也是痛苦的，他也需要克什纳来救他，所以我现在又回来了，从印度，正是因为我要救他，我要救妈妈，所以我出去是因为我想救我自己和他，我必须要学习克什纳知觉，我拥有了更好的知觉，我才能回到这个世界，才能帮助我妈妈和我，所以我还是去了，坚定的去了。哇，那可是19岁的我哦。自恋一下啊，为自己打气。所以这个时候，我那时候去印度见咕噜最后一面的时候，没有奉献者去，我当时刚开关，因为我也没告诉别人，等我回来的时候，很多奉献者会埋怨我呢，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去。但其实我很因为刚开关，其实有风险，所以我没有告诉大家同行，是因为我想风险由我自己担当吧。真的，我现在想想回忆我跟你们聊的时候，就想哇，我怎么那么勇敢。我当时想不行，跟大家说了如果有风险怎么办，我说我先去吧，如果有任何风险的话我自己担着，好了的话我就会把行程告诉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我自己担着吧，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想我就走吧，我就做了印度签证，但是都要花时间，还要等，然后我还得先去一趟马来西亚，因为护照的原因没有现在这么容易。然后呢，等我去要去的前一周我就生病了，我就发着高烧，因为我得过一次肺炎，然后我怕肺炎又起来，然后我就跟穿着这个帕布说，我的帕穿着这个帕布当时是他是我年长的神兄弟，他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在我的灵性导师，我的灵性导师很忙，他一年只能来中国一次，但是平时的时候陈师哥帕布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我也很感恩他，再次顶拜他。然后有些事情我也跟他商量，我说怎么办，我也发烧了，我可能去了印度以后我肺炎了，我到那儿怎么办，我在想我肺炎看不了，我得死在那儿。然后我也非常害怕，然后怎么买药啊，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对我说，他说你看你都安排好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就在最后的节骨眼上，因为你病了你就不去了吗？然后他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我就把心一横，我说病就病吧，我喝出去了。我要去，我要见咕噜，我要去印度，我要去麻叶铺见咕噜。结果大家知道吗，如果我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因为生病我不去，我终生遗憾，我终生遗憾，因为那一次就是我最后一次见我的灵性导师。我去到那儿以后，你会觉得你就在天堂，每天我们去我们的灵性导师塔玛克沙克苏阿米有屋子，如果现在大家去的话，也许有的奉献者知道，他有一个小屋子，然后每天晚上他都叫上几个马哈拉吉，然后和他全世界的奉献者还有别的门徒的都有。你知道那个小屋子挤到什么程度，我刚去的时候没站上地儿，那个屋子里像沙丁鱼一样， 坐得像沙丁鱼一样，全部都是位置，没有一个空位，全部都坐满了。我那个时候刚去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站在门口，但是我很聪明啊，第二天我马上看着时间，我就很早过去抢位了，所以每次我都坐在正中间，看着咕噜那个唱诵的团队的前面，看着咕噜唱，所以我珍贵的拍下了很多的照片。如果今天听了我的这个分享的奉献者们想要我咕噜最后离开的那个时间在 Kirtan 的时候的照片，我也很高兴的寄给你们，因为我印了好多张。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唱诵，每天在庙里见到咕噜走阿尔体唱诵，那十几天是我人生中最极乐的时光，因为有圣地，有神像，有灵性导师，我觉得我的生命已经完美了。我觉得我永远都是那样，我不管在哪里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一直都是那样，有亏是的跟咕噜在一起，那就是我最极乐的状态。你会觉得当时你看到咕噜们唱诵，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彩丹尼亚的仁慈的源泉，他们从他们口里唱的 Krishna， 就好像 Krishna 彩丹尼亚通过他们把仁慈给到我们，然后从那个源泉里不断的流淌很多很多的仁慈，把我们的身体全部都覆盖了，覆盖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脚趾头发里面全部都是 Krishna 唱诵。所以对，人乐极生悲，就是我是觉得我都极乐了，然后乐极生悲，所以咕噜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的两个神兄弟带着我去文达文，然后咕噜是我是前一天晚上走，咕噜是第二天早上走，所以我没有看到咕噜的墓，因为我去了文达文。咕噜走的时候，文咕告别的时候，最后一次告别的时候，他问我你为什么走呀，我明天才走，你为什么走呀？他是告诉我这个意思。然后我说，我自己去不了文达文，得有两个神兄弟陪着我，带着我去，我才敢去啊。然后我说，我得跟着他们一起。我最后见了我的咕噜，他跟我说，他还跟我说，他说阮真真很好，阮真真他不一直在传播 Krishna 智觉，我觉得他是在跟我说给我听。他的意思是，你看我最喜欢阮真真这样的奉献者啦，他一直在传播科山知觉，所以你要向阮真真学习。所以我立即 get 到了，有聪明的灵性导师，有聪明的门徒。我对咕噜说，好的咕噜，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向阮真真帕布学习，然后呢好好的传播科山知觉。所以这就是我跟我灵性导师最后的见面，也成了绝唱。那么在那也就是当时我是最后一个中国的奉献者，见咕噜的中国奉献者，所以这个也变成了我的压力。我会觉得我有责任。我有重担，我有咕噜的嘱托，我逃不掉，所以很多年我都在纠结。我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咕噜的离别的话，和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我是中国唯一他见的门徒，我感觉很有压力。但是我知道不管是没有见过他还见过他，我觉得每一个奉献者都应该去履行咕噜的训练，彩天尼的训练，去把更多的奎沙知觉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的使命，就变成了咕噜离世这十年后我的使命。本来我有机会可以去印度或者香港，但是我没有，我一直留在了中国，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能为科舍知觉在中国的传播做一点点，哪怕做一点点，虽然我很微小，但是我不肯离开，因为我离开了我就离开了我的职责，所以我必须守在这里。可能我做的贡献很小，但是我得做。就像 Rama 他要建桥，那些小蚂蚁都去这个桥上搬一个石头， 那哈努曼说，哦，小蚂蚁，你这石头有什么用呢？但是 Rama 说，每个奉献者都奉献他的全部就是好的，不用在意他能够做到多大，多有影响力，只要他全力以赴，100%的知觉去服务，就是最完美的。所以主 Rama 说，小蚂蚁是纯粹的，虽然他只搬了一个小石头，很小，几乎没啥用的，但是只要他付出他的全部，可是他就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呢，我就觉得自己像那个小蚂蚁，每天搬一点石头就是我的愿望。嗯嗯，我分享了孤独的时光，那我再分享这个，因为是连着的，就像故事一样，从我认识克里斯那知觉，到我认识我的灵性导师，到我在我的灵性导师的鼓励下学习着克里斯那知觉，那后面的时光就是当孤独离开后我的状态，我一直到现在我的修行的体验在可以分水岭吧，在咕噜前和咕噜后，因为在咕噜离开后我有非常大的感知，非常强烈，我觉得咕噜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咕噜是一个链接，它总是链接着你跟 Krishna， 那你的 Krishna 知觉很多是要靠你的灵性导师。我看下面大家都有自己的名字了，那肯定就是有灵性导师了，我也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珍惜跟灵性导师在一起的时光。然后那在我的灵性导师离开我之后，离开之后呢，我突然感觉原来都觉得自己昆山知觉挺不错的，念诵也好，知觉也好，喜乐也好，各方面都非常的美好，都很极乐。但是在咕噜离开之后我有不一样的感受，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像克里斯那知觉没有什么感受了，没有那么多的喜乐了，我感觉就好像咕噜啊抱着我们，我们太小，咕噜呢抱着我们看到了灵性世界的花园，但咕噜不抱我们的时候我们很矮，看不到了所以我就是非常形象，就是觉得自己马上看不到了。当然咕噜一直在啊，嗯，咕噜一直都在，所以我能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咕噜是我跟 Krishna 和灵性世界的链接，如果没有咕噜我是看不到 Krishna 和灵性世界的，我严重的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我也很痛苦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修行下去，但是就好像鸟妈妈，鸟巢里的鸟，总有一天他们得离开巢自己飞，不能够贴着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要练习自己飞翔。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被残酷的无情的带两点水啊，带引号踢出了窝，没有了那个温暖的窝，要自己去成长，我很痛苦。但是我知道我也同时明白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通过好几年的思考，我决定好好的重新开始学习克里斯那知觉，因为很多以前的感知都比较浅，很多都是克里斯那咕噜给我的理解，那目前我需要好好的学习了，好好的去明白克里斯那知觉是什么，作为一个奉献者是如何达到的。那我现在分享我后面的这十几年的休息的感悟，我想了好多方案，然后后来我觉得不如从博家梵歌开始讲，今天变成了一个讲课啊，后面，但是这些彩蛋哦，就是因为我当咕噜离开之后，我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当然灵性导师其他灵性都帮助我，但是我还是想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我要去学一学，得去自己去找到自己的方法去努力，所以我就开始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我们是学博家梵歌，于是我就开始重新学习了博家梵歌以及博家梵歌里 Krishna 讲的一些经典的话。那我现在就跟大家把我曾经学习的经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大概的跟大家去捋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博家梵歌的哪一个部分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让我在自己休息的过程中得以前行。好，那我们开始按照薄伽梵歌去走了啊。大家如果有薄伽梵歌，大家拿一下好不好？这样我们按照经典去学习，然后我分享我的感受，因为咕噜走之后我真的就是这么成长的，一点点抠的，一点点学习的，所以大家也把自己的薄伽梵歌拿出来。第一章就我都大略说一下啊，但是不可能那么细，今天就是个纲要，但是我会具体讲我非常鼓励我的哲学和师姐。第一章基本上讲的是这个战况，那战况呢你可以衍生到维拉达巴拉达去知道为什么这场战争是这个状况，然后就不细说。那第二章很关键，非常的关键，因为第二章是整个薄伽梵歌的概要。如果你想看懂这本书简要的部分，或者你想一览这本书，你就要看第二章，因为第二章里面会把所有的哲学都堆积在第二章。我的妈呀，第二章简直就是浓缩版的薄伽梵歌，就是个薄伽瓦坛的浓缩，那第二章就是薄伽梵歌的再浓缩啊。每一个师节都是程度太浓了，所以都看了十多年了，所以呢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非常喜欢而且在生活中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灵性生活都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章的38节，大家翻一下啊，大家翻一下，那是陪着我一起成长的师姐，我特别特别中意和喜爱的师姐，这个师姐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非常的有用。那么就是第38章，第二章第38节，奎莎说，你不计苦乐，不计得失，不计成败，为战而战。我太喜欢了这个词，为战而战，这样你永远不会招致罪过。所以呢，奎莎在这里讲到了，你要打仗，但是你不要计得失苦乐，不要计较。我做了这个服务，我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荣誉？我做了这个服务，别人怎么都夸赞我？这些都不是，这些都不是想要的。而你只是像阿尔朱纳，为作战而作战，不会去想这个结果。一旦你不想这个结果，你就能够脱离二元对立性，你就脱离二元对立，而回到了战本身，就是你做的事情就履行职责，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打扰。还有45节，后面我会具体给大家分享啊。45节，伟大经主要讨论的是物质自然的三种形态。阿朱那样，你一旦超越这三种形态，稳处自我之中，摆脱一切二元性的束缚，不为利益和安全而焦虑不安。奎什纳在这里提到二元性，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得失苦乐一样，二元性是对我们每个生命想要得到快乐解脱的生命巨大的绑缚。是什么呢？好坏、丑恶、丑美啊。所以当我们受这个二元性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纯一的去做你的奉献服务，我们就会想结果，于是就会导致我们不能全然专注于奉献服务，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48世纪，阿朱那样，你要沉着的履行职责，放弃对成败的一切执着，这样的心意平衡就叫做瑜伽。看奎莎在这里说什么是瑜伽，这就是瑜伽。因为我是一个瑜伽老师，所以呢我常常给我的学生去讲瑜伽，那么我不能用宗教性讲，所以我每每都得转换，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我要把奎莎知觉转换成普通人能听得懂的方式来跟大家讲，所以我常常讲这一句履行职责，放弃对成败的执念，这个心意平衡的状态就是瑜伽。58世节，犹如龟鳖将四肢收回壳中，一个从感官对象中收摄感官的人坚定地处于完美的执着中。也就是说，
当我们继续休息的时候，就像龟一样，这是一个瑜伽师的状态，一个神定瑜伽师的状态。那么当我们能够把感官收回这个龟壳里面，我们的感官不受我们的那个感官对象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完美的窥闪知觉中，就处在一个好的知觉，就会不会被这个外界世界所打扰。62世纪，哦，这个世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它充满了知识，它会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堕入这个物质世界了。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原因，原因的原因。当你一有这个原因的时候，你就要警惕，因为你这样一想，你就堕入这个物质世界。那可能堕久了，你找不到 Krishna 了。所以我们看看是什么使得我们生生世世会堕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泥潭呢？可是还在62世纪这样说道，他说心思感官对象就会产生依恋，由依恋乃生贪恋，由贪恋乃生嗔怒，由嗔怒导致幻念，幻念造成记忆迷失，记忆迷失智慧乃失，智慧一失就重堕物质的泥潭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依恋这个感官对象的时候，我们就贪念，我们想要它，得不到就会生嗔怒，就会愤怒。我们一愤怒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就空白了？当我们一空白的时候，我们啥也想不起来了。我们一想不起来，就没有智慧，我们就在物质泥潭里面。所以这个世界，两个世界告诉了我们如何堕入这个物质泥潭，也就是我们的窥闪知觉是怎样的没有窥闪知觉了，而变得非窥闪知觉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警惕这个状态。这些世界都是在我成长中非常重要的。我看了这个世界，于是我有愤怒和痛苦的时候，我就会回溯，肯定是我有依恋，我要什么东西得不到，我就痛苦，我就愤怒啊。包括我们在做奉献服务的时候，哦，我们做了服务没有人看得到，我就举例啊，哦，或者被误解，我们会愤怒吗？这个时候我们是在物质世界的泥潭里，并没有在完好的窥闪知觉中。所以这些世界都是非常的给我帮助的世界。那好，我们再往下看行动瑜伽第三章。那整个的不加梵歌它是一个次第，嗯，它基本上是由开始的行动瑜伽开始的这个初级，然后不断的向奉献瑜伽走起。那个时候离开咕噜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窥闪知觉了，我没有奉爱了，我没有爱了，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力量了。所以我就是老老实实的从行动瑜伽开始休息到，嗯，大家看看行动瑜伽的特质。行动瑜伽说第三章的第四节，他说单是避开工作并不能达到无报应的自由境界，仅是依靠气觉绝无法达到完美。和第八节，履行附定的给你的责任吧，因为这比无所作为更好，无所作为甚至连物质躯体都不能维系。大家看一下奎莎说，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放映者有这样的误区啊，我们以前就有这样的误区，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什么都不用做了，嗯，就是每天想着奎莎就好了，念诵就好了，我们就是最完美的啊。但是你看奎莎在这里说无所作为甚至连物质躯体都不能维系，所以在很多年处在这种什么都不用做只想着 Krishna 就好了的这种状态。当然我不是说不对啊，我在重新走路的时候，我看到了 Krishna 这样说以后，我知道了，因为我要维系生命，这是很现实的。因为在国外我们有 temple 庙宇，但是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几乎每个人为了维持生存都要去工作履行职责啊。所以 Krishna 说你要履行职责比无所作为更好啊。所以阿尔朱呢为什么要去打仗？因为他要履行他的责任，所以要为战而战。那我就开始工作，开始以这样的心态去在这个世上工作。看一下啊，18节，关于所有履行职责的这一块啊，那18节说，自觉者履行附定的责任时，并无所求，也不会因为任何的理由而不履行责任，不依赖任何的生物。人应该把活动作为一种责任，
着于活动的成果，因为不依附活动便能真达至尊。22节，奎塔之子啊，三个星系之内并没有父定给我的工作，我也不缺，然而我仍从事父定的职责。这是奎塔本人，也就是说奎塔自己都在履行职责。如果他不履行，因为所有的世界是他创造的，他没有任何责任做任何的事儿了，他不需要做工作了，但是他还是去做工作，是因为他要履行父定的职责。因为如果他不做，整个社会将分崩离析，没有人履行职责了。所以履行职责很重要，履行职责就是我们的行动瑜伽，是我们的奎善知觉的初期，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状态。我写了好多关于履行职责，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是以前我跟我的神兄弟常常讨论的，第三章的35节，履行自己的附定职责，即便有差错，也比尽善尽美的履行别人的职责要好得多。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即使遭到毁灭，也强过从事于别人的职责，因为跟着别人的路走是很危险的。那这个呢，我常常在我现在的课上给我的学生讲，每个人有他的属性，他由于自己的属性呢而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像工作一样，他履行的职责。那每个人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职责，没有找到自己的属性，而去跟着别人走，别人的属性走，那是很危险的。你无法在别人的职责中找到自己的 engage 的点，就是你无法找到自己生命的在这件事情的延续的点，也就是说你无法工作的状态。所以奎善告诉我们，如何你在你的工作中找到你什么适合你工作，你先要找到自己的属性，最后呢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然后履行你的工作职责。再看看39，好，39页，这里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整本不加梵歌从头到尾，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他说有智慧的生物的纯粹知觉便被永恒的敌人色欲所蒙蔽，这色欲像烈火般燃烧，永无满足。他在讲色欲，那色欲盘踞于感官心智之上，并通过这些蒙蔽了生物的真正知识。大家可以记啊，40页、41页、41节、42节都讲的是色欲。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不能够前行，不能够摆脱这个世界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看到物质主义者不能够摆脱这个世界的原因，都在于色欲。而色欲真正是什么呢？我一直因为我要传播奎善知觉，所以呢我这三年做出了一些改变。我把原来的瑜伽没有做了，我就想像物质主义者一样，从生存，从一个白丁开始，就是我是一个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从那个时候开始长，这样我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呢就去跟他们一样工作，我就没有做瑜伽的工作，我开始跟他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会发现生存是一件很焦灼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众生们的焦虑是什么，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是焦虑的，因为他们要生存。我以前是不懂的，真心不懂啊，因为我是8、9岁就开始修习了，我不懂生存是什么。当我第一次把位置降得很低，去感受那些物质主义者生命的时候，我发现生存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紧迫的。他们需要工作，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说啊，你这个物质世界的人，你们是多么的堕落呀，你们做的全都是物质的事情。但是你看奎善在这里说，不要像物质主义者，让他们脱离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将失去自己的方向， 他们没有办法去生存，所以去了解生存是什么，你才可能去了解这个物质世界，你才能可能去感受到，因为我们要传播科学知觉，你必须要去感受到物质主义者他的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真正状态是怎样。所以在物质主义者的生活中，他们想生存，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所以不停地在焦灼着。所以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的无奈和他们的痛苦，我也看到了工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不能失去工作，因为失去工作是不能生存的。我跟他们一样体会，我也要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我也不能生存。我就能体会他们的状态，就是行动瑜伽的状态。那么在你工作的过程中，在这个工作物质世界的工作过程中，然后人们处在一个迷失的状态。那我们会回到色欲这里啊，有讲到色欲，我曾经去讨论过，就是这个世界的痛苦来自于哪里，就最深的痛苦来自于哪里。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作为一个没有休息的人，就像一个物质主义者一样生活着，我想去感受他们的痛苦和这种生存的状态，去从最根处开始走起。所以我对这个去工作去行动瑜伽这个事情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我会发现人们由于痛苦会不断的想要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呢就带来了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会不断的想要，这个就是欲望，这个就是他们的色欲。实际上这个色欲呢依然来自于缺失的爱，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在寻找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他们。所以这个色欲就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是在《薄伽梵歌》中科学上说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最大的痛苦。那你会发现实际上色欲来自于我们匮乏的痛苦，因为没有，所以要不断的去恐惧失去，所以要不断的要啊要。那我一直会在想这个色欲是什么呢？实际上我在听科学知觉讲课中，实际上这个色欲就是我们离开了科学呢，但同时又想去爱的这种愿望。就好像酸奶加到了这个奶，混入了酸奶它就会变质了，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实际上呢，每个生命都想要爱，都想要科学知觉的爱，但是因为没有的时候它就会转换成贪婪，它就不停的想要。所以我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一点点事情的话，就是给他们科学知觉的爱，这么一点点爱可能就能够阻止他们的色欲不断的扩大。因为色欲本身来自于恐惧，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恐惧，内心对爱的追求而没有，所以就会不断的想要的更多，而科学知觉的一点点爱可能能满足他们。所以我想说，就是我的感受啊，在工作和在这两年的生存过程中跟大家打交道的时候有一种感触，我觉得每一个 Krishna 的奉献者，你们都是恰恰尼亚的种子，你们的心里被恰恰尼亚种了爱的种子。如果你们把这一点点爱，这一点点慈悲给你身边的人，我觉得他们就需要这个。这个时候他们的色欲就会降低，然后转换成这个爱的归属，转换成指向 Krishna， 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脱。所以呢，行动瑜伽里描述了这种状态。超人的知识，我们看啊，超人的知识 Krishna 讲了知识的传承，然后他有一个诗节是我非常喜欢的，是第四章的第34世纪，努力的接近灵性导师，学习真理，寻隐于难，全然顺从，而且为他服务，自觉的灵魂因掌握了真理，故能受益知识。这个世界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和鼓励。那前面我们讲到灵性导师，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接近了灵性导师，从灵性导师那儿学习真理，我们才能够 真正的明白真理，真正的明白库什的教导。所以这也是我刚才的体会。当我觉得，当然我的灵性导师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但是当我的灵性导师离开我之后，我还是有一种很多东西我好像突然断了啊，我缺少了好多的理解力。这个时节呢，就是我很有感触的时节，包括前面我讲的这些。那么第五章是行动瑜伽，还是行动瑜伽？大家看，在库什直觉中，在那个国家梵歌中，五章已经都有两章在讲行动瑜伽。那其中一个时节，我依然是非常喜欢。第五章第一时节啊，库什说，阿朱呢问库什那呀，你先是要我弃绝工作，然后又让我以奉献精神去工作，现在我恳请你确切地告诉我，两者之中哪一者更有益呢？至尊人格守神说，放弃工作和以奉献精神工作对解脱均有好处，然而两者之中以奉献精神工作比弃绝工作更好，所以再次库什解释了以弃绝的状态去工作是更好的。还有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天宫的学者凭着真知，以同等的眼光看待博雅的 Brahmana 母牛、大象、狗和吃狗者。我以前有困惑，以前呢我在跟参见者联谊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在不断的休息中会升起一种骄傲，我自己也会有，也许在你心里现在也会有，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休息库什直觉，我们有很智慧，我们是多么的智慧，然后我们的库什直觉是多么的高妙，这样呢我们可能高于其他的生命，其他没有修习库什直觉的人，或者修习别的法派的人。那大家通过这个时间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博雅的婆罗门，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会平等的看待婆罗门、母牛、大象、狗，甚至是吃狗者。所以我回到这个世界以后，正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很想去了解其他的法派和其他的生命，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有傲慢的骄傲的倾向，我不能的平等的看待其他的生命，所以我为了这个，我做了很多吧，就是我回到了国内以后，我就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我学习了儒家、道家、黄帝内经，还看了易经，然后道德经，佛家的书我都有看，我也跟很多朋友进行交流，我突然觉得在其他的知识里都有库什直觉。有的时候因为最初我们传播库什直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困境，就是什么呢，当我对别人讲库什直觉的时候，别人就跟我讲佛教，然后我又讲库什直觉，别人讲儒学，完全都是鸡对鸭讲，大家呢都是不能达成共识，然后彼此觉得彼此的东西不够好啊，自己的更好，我就觉得这个状态是不好的，陷入二元对立性，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打破这种状态，就像你要去理解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总是给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像光灯塔一样，让我能够知道真正谦恭的学者，谦恭的学者他是可以平等的看待所有的生命的，不要为自己学习了更神圣的经典而感到骄傲。然后呢我就学习了很多的宗派，去跟他们交流，去学中国的文化，在其中呢反而我看到了库什直觉，因为库什直觉无处不在，你要看到在佛教里它也是库什直觉的一个部分啊，在道教里我读道德经的时候，老子说那个玄妙之门玄而又玄，玄僻之门玄而又玄，实际上他讲的就是 Vishnu 创造的这个宇宙，他觉得特别奥妙，这个宇宙无声无息的然后他会赞誉这个宇宙，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在觉知梵的人，他正在觉知 Krishna 的路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中国的经典的时候，你会看到 Krishna 的一部分在那里，而不是持对立的状态，或者是排斥，或者有高低的状态。因为一旦你建立对立了，在我们传播 Krishna 知觉的这个路上，一旦你对对方建立了对立，你觉得你的知识更高于他，这个时候对方就已经受到了伤害，他会觉得是受伤的，那你也用这种方式对他做了暴力。所以一个奉献者是非暴力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去分享 Krishna 知觉，那么我们就得平等的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从他们修习的，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还是儒学，一样可以看到 Krishna 知觉，而他们正在这些领域里不断的在学习 Krishna， 是没有矛盾的啊。为此我对还有赤狗者，赤狗者是种姓最低的，以前我是不能跟肉食者在一起的，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吃饭，也不能就是远离他们。但是我不断的建立对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种瞧不起他们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就是 Krishna 说的，没有平等的去看待所有的生命。所以为此我努力了很久去改正或者去感知，然后去看到他们的生命，他们可能他们在痛苦中，因为没有知识，所以他们还在痛苦中。但是如果我们建立排斥，所以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好的时候，这一点就已经伤害到他们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愿意跟我们说话了。所以以前我觉得我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在分享Krishna知觉中做的并不是很好，我也一直在思考。所以这个师姐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让我能有一个平等的心态去看待所有的生命。那个时候我能看到他们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罪恶，不是他们的堕落或者他们的肮脏或者瞧不起他们的一个怕，而是我看到他们的痛苦。这个时候可能我就是柴天念的仁慈，需要有慈悲的心态去给他们推选出去。所以这个世界是我非常的在我的后面的科学知觉分享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我很喜欢的一个师姐，我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师姐，就是第六章第六节。征服心意，心意便是最好的朋友，征服不了心意，心意就是最大的朋友。我特别想看看原版，我不是太喜欢，我就发表自己的观点了。我不是太喜欢征服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好多有点暴力，所以也可能是沟通或者平衡或者和谈也不错。因为心意，等会在后面讲，就是心意是我们生命中的八大能量里其中之一，我们常常受困于心意。那么瑜伽师们，神定瑜伽最重要的就是管理心意，管理你的心意啊。但管理不是压制，有的时候因为在我休息的过程中和我跟我的学生教授的过程中，我发现如果越是压抑他，他越是会反抗自己的心意。它是一种能量，是一种物质自然的能量，你会发现你越压抑他越反抗，你评判他，他也是在反抗。所以不如和谈，不如沟通更好。你和自己的心意沟通，也和别人的心意沟通。所以那这里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意这股能量，它可以使一个人脱离 Krishna 知觉。因为心意烦乱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专注的，所以神定瑜伽是一个完全专注于 Krishna 知觉的方法。但是我们是从那个行动瑜伽，然后到神定瑜伽，就越来越专注。那么必须要能够跟心意沟通，那个时候你才能专注于 Krishna 知觉。那我其实想问问大家，你们在唱诵 Krishna 的时候有专注吗？我们展开自我批评啊，我也是这样。在念诵的时候，在做奉献的服务的时候，我们有那么专注吗？ 会舍去，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奉献酒，但是你看看，只有到了后面的12章
才去奉献服务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控制不了心意，我们做的很多服务里面是混杂的，并不是纯粹的奉献。那这是为什么我离开了姑姑之后，没有纯粹奉献人的照顾之后，我发现了自己的诸多的不纯粹，所以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做，从履行职责，一步依附二元性，不为得失而做，然后到控制心意。嗯，这个趴，等一下我一讲，我还蛮有一些想法，就是蛮有一些感受的，对这个控制心意。然后因为控制了心意，你会很大的一个朋友帮助你休息，如果控制不了，你就没法休息，因为你的心念会混乱，你就没法专注于念诵跟纯粹的服务。19
我昨天用了一晚上，把昨天放
在捋了一遍，我也很高兴，因为我休息以后我需要把它们重新捋一下。
那你看29这里说，真正的瑜伽师在众生中看到我，也在我中看到众生。自觉者的的确确到处看到我，到处看到同一个至尊主。30看到我无处不在，而且在我身上看到一切，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我，我也永远不会失去他。
哦，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控制了心意的时候，成为真正瑜伽师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众生中看到 Krishna 啊，Krishna无处不在。在你认为他们是吃肉者，你认为他是非奉献者，你认为他是物质主义者的时候，在他里面依然有 Krishna。 什么时候你能看到 Krishna 无处不在，没有那么多分别，你看到他们生命里也有 Krishna， 而那个时候你就永远不会失去 Krishna， 而不是说你只看到神像里有 Krishna， 圣地里有 Krishna。你不是只在规范休息中的奉献者看到 Krishna， 而你是在没有规范休息的奉献的未展示的那些奉献者中，那些物质主义者中，你也能看到 Krishna 的存在。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分别的心，你不再受二元性的影响。好，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去打破这一个。然后第七章的第40节是我特别喜欢的知识，这是绝对的知识。你会发现知识总是 Krishna 非常强调的，因为你只有知，见知才能去践行。好，我们看第7章的第4节，土水火空气以太心意智性假我，这八者合起来便构成于游离我的物质能量。我特别喜欢这个十节，跟前面的一个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呢是由这八种能量构成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而我自我和超灵它是灵性的，而这个是物质的世界存在的。那么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受这个八种能量所覆盖的啊。我们会是受这八种的，我想结合后面的一个细节讲一下哈，就是第13章的自然享受和知觉者，我想跟大家特别分享这一块，因为我特别靠这个来控制心意的。我在习练之中，大家看到博家梵哥有一个画，就是那个马车，一个马车，因为只有我们的心念平衡了，我们才能够专注于 Krishna。 那我们看看这个马车，这个马车就体现了，形容了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都是五匹马，他们在肆无忌惮的，没有控制的，这是感官，他们在不停的去欲望着感受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能量的粗糙的身体，就是你现在能摸到的你的肉身，土呢就是你的皮肤，水呢是你的身体里的水，火是你胃的动力，以太是空间，心意就是我们的，大家听过吗？这市面上人叫的内在小孩，就是你的情绪 mind， 情绪或者内在小孩，他是这样的。那后面是智性假我，但是这每一种能量呢，都比另外一种能量大十倍，来包裹着这个宇宙。然后后面我们只有突破了这八种能量，才能达到真我，才能你才能体会到像瑜伽师一样，你才能体会到你的心意不被控制了的状态，你所有你的阿特玛，你的灵魂才会是原本的灵魂。那个时候你也能跟超灵链接，就是泛我合一的状态，因为超灵是 Krishna 的最近跟你的代表。你没有灵性导师的时候，超灵就是你的导师，所以个体灵魂的目标是要跟超灵链接，因为 Krishna 在外面，但是超灵在你身体里面，所以他是你的朋友。我们看到一棵树，一个人，一个鸟吃果子，而另一个鸟在旁边看着它，就是超灵。所以呢，我们的物质躯体是由土水火空气以太构成，那控制它的是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意是控制身体的。那看有的人生病，这个世界有的好多生病的人，我在给我的好多学生调身体的时候，其实都是他们的情绪，因为他们的情绪和心意卡在了不同的位置，所以呢他们的身体就会生病。我们也一样，当我们的心意有不同的状态，愤怒、忧伤、恐惧等等这些状态，我们身体，我们这个八种能量的五种土水火空气就会构成一个躯体，它就会生病。那智性是什么呢？智性呢就是高于心意，是可以控制心意的，可以控制心意的方式。所以心意就变成了一个中间点，如果我们能控制心意，身体是健康的，那我们整个能量是平衡的。那么什么可以控制心意呢？比心意更高的能量是智性。所以我们通过学习知识来不断的提高智性，智性才会有能量呢去控制我们的心意。那么假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我傲慢。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他会骄傲。所以假我就是最大的一种能量覆盖着我们，而让我们不能够前行，不能够突破，就是绑缚我们的这八种能量。我就说的有点技术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吗？就是因为在你修行中，你如果真心的深入你的修行，你就会发现你必须要找到能控制心意的方法，所以才会去这么去做。然后最后你会发现我修行的体会啊，我就给大家聊一下我的体会。就是我的体会就是在我自己修行的过程中，我必须要控制心意，这个时候我发现你就要不断的对话，智性跟心意是可以对话的。你需要把这八种能量都分开，你是否能分开？哪些是来自于我的躯体的？哪些是来自于我的情绪的？哪些我是我智慧的声音？哪些是我的假我？我跟大家说一句，我每天都做冥想，我是瑜伽师，我每天做瑜伽的同时我做冥想，就像瑜伽师一样，神定瑜伽一样，我就这么做的。我甚至觉得我很多事前就是一个瑜伽师，我就把这八种能量都分开，因为你只有分开以后，你才能知道哪些是你的心意造就的东西，哪些是你的感官的欲望，你才能把它剥离出来。而这个时候当你哪个能量出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管理它。如果你不及时管理，那你不能专注于 Krishna， 你的心意是混乱的，所以那个时候 Krishna 知觉没有那么纯粹。所以每天我都会做冥想，跟八种能量链接去看一看。所以中国叫做一日三省吾身，去看看今天我有没有假我，今天我的心意受到哪些打扰，今天我的身体哪些地方是不舒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忽视身体，觉得身体是一个物质层面，但我想说只要是 Krishna 的创造都是灵性的，就看你怎么去想，怎么去运用。如果你把身体这个由土水火以太构成的身体来服务 Krishna， 它就是灵性的。如果你服务物质，它就是物质的，所以它本身是看你怎么去使用它。那这个物质世界就是 Krishna 的创造，本身就是灵性的。所以不要排斥身体，因为在我最初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误区，所以好多奉献者都病了，甚至离世了很早。所以呢，保护身体很重要，并不是在掉入物质层面，而是用灵性的视觉 来看待身体，身体是用于服务 Krishna， 所以它需要健康，它是需要健康的。嗯，然后嗯，我在就是不断的跟心意之心对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就是嗯，你们能不能感受到超灵？我觉得在修这个不神秘啊，因为既然 Krishna 说了能跟超灵链接，能跟 Krishna 链接，那就可以感受到超灵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会讲到后面的部分，后面的那一章叫做嗯自然享受者和知觉，这里面就讲到了超灵的存在啊。那么在我不断的冥想的时候，控制心意的时候，我就会有的时候感受到超灵的存在。在我以前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有个声音，它不断的告诉我一些事情，就好像两只鸟，但是我常常不听，就是我常常没有去听取这个建议。后来呢，我就觉得我总是做错事情，就是他给了我建议，我发现我没有听，就是会有一个声音出现，他告诉我，我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啊，就是我能听到我身体里有一些声音，然后他刚才给我一些建议的时候我没有听，我听了我的心意的或者听了我的感官的，然后就做错了。发生过好多次以后，我突然就有警觉了，我开始觉得我得听这个声音的，我觉得他好像说的是对的。所以呢，我每天常常冥想。嗯，大家不要觉得冥想是另外的啊，冥想也是瑜伽的一部分，在国家梵歌里提到过啊。唱诵呢是休息的一部分，休息的方法是这个时代，冥想也是。Krishna 每天在 Durga 的时候，他四点起床，他起来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冥想他自己。所以冥想是让你的心很安静的方法，你在唱诵的时候也是一种冥想，嗯，它是同一的，并不矛盾啊。所以当我冥想的时候，我打坐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我生命的八种能量，我能感受到的心意，这样我才能跟他沟通，我才能够管理他。因为你管理了心意，你的心意才可能听你的话，他才可能去好好的专注于 Krishna 的修习。所以管理心意成为 Krishna 知觉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到后面呢，嗯，就是你不断的听取超灵的声音，最后呢，就是你感受的这个声音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了，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但是我提到了以后呢，可能你们去感受它，当你们不断的感受到超灵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跟 Krishna 的一种链接啊，慢慢的去链接。所以嗯，当我的孤带走后，我就去感受，嗯，那个时候我没有灵性导师了，来找一个师姐啊，第八节，第七章的第八节，嗯，第七章的第八节，库夏说，我是水之甘泪，我是日月之光，是伟达曼陀中神圣的声音，哦，我是仪态中的声音和人的能力。还有库夏在这里说了多个他是一切的一切。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有灵性导师的时候，我就很孤独，我就感觉到感知不到好多事情。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一直觉得是 Krishna 仁慈啊，他一直在超灵，一直在引导我。我突然感受到天空中的云也是 Krishna， 我喝水的时候那个水也是 Krishna， 然后我看到花那么美好也是 Krishna， 然后我看到那些小孩子在打闹在微笑，我就觉得他们那种美好的状态都是 Krishna。 然后我发现每一个人他的生命中都有 Krishna 的 part， 一个闪亮的部分， Krishna 都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着光芒。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些都是我的导师，虽然我的导师去世了，但是我看到了更多的导师，云彩也是我的导师，花朵也是，小孩子们的笑也是，每一个生命他的感知中都有 Krishna。那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我也会跟出租车的人聊一聊，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聊一聊，我跟他的家长聊一聊，我每天跟所有的生命聊一聊，我只要遇见了今天，我都能感受到 Krishna， 嗯，就是我就觉得 Krishna 无处不在，在我心里面真正的，他既在神像里， 有很多崇拜 Krishna 的方法，他既在神像里，他也无处不在。你看 Krishna 说了，那他是日月之光，那你当你看到日月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他就是 Krishna？ 当你感受了阳光的时候，他们也是 Krishna， 那每天都被 Krishna 包围着，
所以我觉得很幸福，常常有语无伦次，有点哈，然后看一下啊，看时间，好了，我就讲到这儿。我的休息中的感悟啊，跟我去读书，然后跟我在生活中结合起来，我感受的可选之觉。哎妈，我打电话，我正在上课，我不能给你打电话啊，等一会儿。然后最后一趴我讲的是跟大家分享的展望 Krishna 自己的发展。其实刚才我有讲了，就是说Krishna 自己在中国的发展会是跟别的国家不同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极其纯粹的，因为在我们都知道在别的国家都是允许宗教形式的出现。我甚至觉得 Krishna 自己不是不要被一个宗教形式所限制，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宗教能限制的，它是一个打破所有东西存在的，它是一切的存在的存在，所以不要局限的去看我们的 Krishna 知觉。所以在中国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哈，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从我的 Gurudev 八几年进入中国，他的愿望就是 Gurudev 他派的愿望就是这个再传递给我的灵性导师，那我的灵性导师会把这个愿望传给我们，所以我的每个细胞里都是这个了，我又分不开了，所以我每天想的都是这个如何让科学知觉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得到的方法。然后我不断的理解，我觉得在中国目前不能用宗教形式，所以我们不能去用这个，在广泛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去跟人讲科学知觉，所以就得打破这个宗教形式。所以我现在正在去把科学知觉的传播，就是跟学生讲的时候没有再带科学知觉的这些语句，我要转换他们，就是把你理解的 Krishna 用一种更广泛的形式去让大家知道。例如刚才我读的这个世界，我是水之甘味，我是日月之光，我是一切的一切，那么这个时候这不就是 Krishna 知觉吗？我想说你不是说你告诉别人哦，Krishna 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这是对的，但是你这么说可能在中国的情况是没有办法被理解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得转换，我想说也没有转换，你可以让他理解这个世界。我举例子啊，我给我的学生怎么讲，我就这么说，就是当你让他去感受生命和宇宙的时候，他不就是在感受 Krishna 吗？我对我的学生说，我说当你们每天早上起床，如果你没有空气，没有阳光和水，你们能生存吗？如果你们能生存，那这些阳光空气和水你不要感恩吗？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连活着都不能活着，我们没有这个宇宙的支持，没有阳光和空气水，我们连活着都不能活。所以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恩慈中的奇迹，我就告诉我的学生，然后我的学生都哭了，他们就双手合十，他们感受到了。我当时也很，在我不断的跟别人分享困难之旅中，我其实能感觉得到大家都很痛苦，就是都因为没有不知道就是呢，所以才痛苦。那么我们现在需要转换一下，让他们能理解。所以我当我对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感恩，而且很感动的。那当他理解生命中的一切的阳光空气和水都是给予他支持，给予他生命的源头，那他那一份感恩不就是他想知觉吗？因为他理解了这个世界，他去感受日月的时候，他去感受水的感恩的时候，他不就是在感恩 Krishna 吗？因为 Krishna 就是日月， Krishna 就是空气， Krishna 就是他的阳光和水。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对他讲他也懂，那
他就在跟昆山链接，只是他可能有一天走到那个完全了解昆山的，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不要着急，要用大众和每个人能明白的方式，告诉他们昆山是什么。我想说，首先第一点啊，不要第一点打破对立，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不要高高在上的，觉得我们的知识高于他们，这个是最有害的。因为当我们呈现出这种姿态的时候，别人就已经受伤了，他会被我们的骄傲所刺痛，感觉到自己不如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平等的，那个时候他受伤了，就不想听我们说了，而且他会对我们产生一种高高在上不愿意搭理的情绪，这个时候就没办法。首先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没有遵守刚才我说的那个师姐平等的看待一切生命甚至是赤狗者这种心态。所以呢，我们不断的矫正自己的知觉的时候，才能给别的生命带来一种平等的状态。当你真正的谦卑平等的去看待你要传播昆山知觉的这个人的时候，你会付出的是爱，且他你的爱，而不是指教他，或者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去告诉他的这种姿态，他会更接受，他会更接受这种状态。还有第二个是知己知彼，就是在中国这个情况里，当你因为我说过我的经历，就是我讲昆山，另外的人跟我讲佛教，或者我讲昆山，另外的人跟我讲儒家，我们就互相对打一样的，各讲各的好。我这种状态持续很久都没有成效，后来我采取一种方式，就是我学习中国文化，所以我差不多现在有学10年，包括儒家呀、道德经啊，然后黄帝内经啊、易经我都看。所以去外面聊天的时候，会跟其他的文化的人聊天的时候，中国文化的朋友或者中国人聊天的时候，我其实如果他是儒家的，我会跟他聊儒家的东西，道家的我会先聊一下道家，喝茶那我们就聊聊茶道。所以基本上我会你需要了解对方，了解中国的文化，然后呢你才能知道大家在一个什么文化中成长起来，然后要如何的沟通。不要上来就说昆山知觉好，昆山知觉是好，但是你要看到中国的文化里也有昆山知觉，也要去学习这个知识，然后你会更了解中国人的想法，你也从中能学到昆山知觉的另一部分在中国里面。 OK，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看到色欲，色欲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障碍。那么每个人都在被色欲控制，每个人都在被贪婪的欲望所控制，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很讨厌这些状态，我们不喜欢这种欲望的状态，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因为是没有爱，所以这个没有爱的状态就变成了欲望，而唯一能改变它的是就是切泰涅的爱。当如果我们能把昆士扬和切泰涅的仁慈给到他们一点点，在我跟更多的学生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当然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昆士扬给我们的爱，我们也在物质世界是痛苦的。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也看到曾经的我自己，所以一点点的爱就能把欲望转换，所以请大家给他们一点点的爱。然后 OK， 我就讲到这里。我今天讲了一些咕噜给我的训示，然后讲了一些我自己在独自修行中的感受，用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有一点感性，但是这就是我呀，因为我本身是有一些感性的人，然后呢，当然我也很理性。那我在休息过程中呢，去自己去独立学习佛家梵歌的时候，然后在实际修行中我的感悟吧。好的，你知道我都改变很多，因为如果我有那种高高在上的状态的时候，当我跟其他生命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伤害，就是不会再听我说了，所以我改这个改了好久。 现在变得比较随和一些。
那得及，是这样的。
或者大家可以跟我讨论，可以交流。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听到吗？
虚面是谁？
可以听到吗？
是丹尼吗？大家一直说说你们的感受。今天我聊了这么多人面，我其实谈到了如何控制心理的方法，是用了神定瑜伽的方法。因为这个还是很理性的状态，去跟你自己的心意沟通。关于具体，其实有好多方法，我现在也在教我的学生。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加我的微信，加我的微信也可以。继续聊，也可以给我一些 Hare Krishna 的音乐。然后我有一个抖音号，然后我现在正在做一些把 Krishna 直觉转换的方法，例如我不能说 Krishna 是至尊啊，然后所以我得把 Krishna 直觉转换了，所以你们不会听到宗教性的东西，因为这个你传播不可能说这个，那个时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在转换他们，所以说了一些我理解库闪直觉之后的一些转换。然后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的抖音号去听。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好，还可以分享给一些就是说想了解库闪直觉的人，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宗教性的，可以让他们听一听，因为不是太有宗教性，但是是库闪直觉的道理，只不过没有加宗教符号，便于那个大家去传播也好，更多的更多的非分念者去听也好。
Hare Krishna。
对，是我的动
作。Good evening, Madaji。
喜欢了还可以转发。
Hare Krishna。Madaji， 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微信。
Hare Krishna。
然后因为在我的然后我这么多年教瑜伽，然后我都还没分享太多，有很多没分享。我教瑜伽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在中国教瑜伽的分享者，就是教体位瑜伽，因为我觉得这个方式可能会被大家接受。
Hare Krishna。
好。
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
刚才沙提玛达基说话，可能你那边没有连到。
他说什么？
他一直在跟您交流。沙提玛达基，
我没有看见沙提，听不见我们的声音吗？沙提，你问问题吗？
没有，不是我，你现在能听到我声音吗？
听不见，太很小。
我能听见，我这边正常。
你写沙提写好吗？
好的，就是那个安然，您来跟那个
一样对吧？我跟你说，当你休息昆山知觉的时候，我19岁开始休息的，我就卡在那儿了，我长不大，我跟你讲，我这已经26年过去了，您可以想象19加26很大了。
您跟马大吉那个交流吧，因为我这声音小，他听不到我的声音。
我还是中国第一个教瑜伽的，我在瑜伽的课上就会给大家。
还有10分钟大概。
对，我们可以约他第二期吗？可以续集呀，因为如果问题不够的话，时间。
瑜伽课上给大家放 Hare Krishna， 然后呢，我的抖音里面会给大家放 Hare Krishna 的音乐，就是我会想到各种方式吧，就会让大众能有一个。可以聆听的渠道，就是能够自然的聆听的渠道。然后在我的课程中，我还治疗过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是我说啊，就是聊一下我的经历。因为你会发现他特别痛苦的在他的世界里，然后呢，我就要去找到他是恐惧和痛苦的状态，我就要去找到他痛苦和恐惧的原因，然后告诉他妈妈。他妈妈呢会在后面的生活里去关心他，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的这个状态就改善了。去年呢我治疗了一个抽搐症的小孩，他只有7岁，因为他的内心的痛苦是被他妈妈的不理解，所以当我告诉他妈妈，就是当我告诉他妈妈他的抽搐是因为神经抑制造成的，因为他神经抑制，他不快乐了以后， 他妈妈的一些东西给他带来的，所以我告诉他妈妈不要这样对待他的时候，改善他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好了。因为他去北京还要做核磁，还要吃药，然后后来我们上了7次课他就好了。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Krishna知觉可以帮到很多的人，其实我唯一能帮到他的就是我觉得是Guru给我的和Chaitanya的爱。因为当我看到他的痛苦的时候，我就会心生一种慈悲感，就是非常的怜悯他，然后就我就一定要帮助他，我觉得是这种力量支撑着我。然后当然也有我的学习，因为你要去，因为你通过冥想的方式去感知到他的生命的缺乏是哪个八种能量的缺乏，然后你帮他补全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身体嘛，身体这个身体就是由他的心意带来的，等你把他的心意调整好了，他的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我想说我在运用 Krishna， 真正的运用 Krishna 来帮到更多的生命，就是他们解决他们痛苦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Krishna 知，就是把你感受到的 Krishna 的爱和 Krishna 的知识你转换一下，给到其他的生命。然后我感受到唯一能支撑我去传播的就是Chaitanya给我的一点点爱。我以前也对他们讲了好多哲学，然后后来我发现他们知道但是并改变不了他们，后来我就觉得那我得喝出去了，我得爱他们。哎呀，你知道爱是很难的事儿，爱是很大的能量，爱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你爱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保留了，你就好像没有了自我，那一刻你也就弃绝了一切，你好像把生命弃绝给了爱。那 Krishna 就是爱，所以那个时候当你决定去做这件服务的时候你就喝出去了。我只能把我抛开然后去帮助他，就像帮助我自己一样去帮助他。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 Krishna 的爱才能通过你传递给其他的生命，然而我自己也得到了净化。我自己通过履行我Guru的训令去把Krishna知觉传给更多的朋友，我自己也达到了净化在这个过程。所以我后面还是会继续这样做。然后修整了三年，今年我第一年开始跟大众开始做了，就是我在大众的范围内开始传播推广Krishna知觉，但是我转换了，没有宗教性的，让人们感受不到它特别有强烈的宗教性的那种状态去来传播。Hello， 对不起，你们有问题吗？我看一下啊，咱们还有100种，这100种方法吗？我看看。马大吉知道100种方法，你认为哪种方法是你认为最重要的方法是哪一种？我觉得是这样，蛤蟆科学沟通阿弥说有100种方法，你就用你自己的方法，就像佛说有84000法门一样，你觉得哪一种你上手，你就用哪一种。就是你就像行动瑜伽一样，你按自己的属性，例如我喜欢瑜伽，就体式瑜伽和冥想，我就做这个，我就觉得特别上手。就是我会让人们静静地回到自己的知觉中，用智性平衡自己的心意，然后去觉察到自我和超灵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我比较上手啊。当然爱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爱这些东西都目前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对，用自己的，其实就是一人一法，佛陀说的意思，每个人用自己的方法去传播你的 Krishna 知觉。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讲，你们三个声音好。好，关注我的抖音啊。Guru Priti DD 就是我，然后可以给我意见，因为我在转换 Krishna 知觉，大家也可以给我意见，也可以评论啊，也可以交流，然后那里面有我更多的对 Krishna 知觉的理解，会因为这个课上讲的不可能很多，我会发到上面去。然后也欢迎大家分享。对，一人一法。
好的，
你们要按照修习去做规范的修习，但是一定是每个人也要注重自己的方法，因为你规范修习是大众的，自己的方法是你的自己的体会，得心应手的，你去做的实力可做的方法。我的姑姑训练，我们要开一个自己的瑜伽馆，给你指示吗？哎，开瑜伽馆非常的好呀！我最开始就是，我是第一个做瑜伽的哦，又说了一遍，所以瑜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它接触的是健康，不会碰触特别多的敏感，但是你在关心它的健康的同时，你可以关心它的灵性，然后你可以给予海尔克什曼陀罗，还可以给予普沙等，非常好的方式。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用，那我很，那你加我微信啊，刘华，刘传华，我们可以聊一聊。
嗯，好的 ，Hare Krishna。好的，今天你看。
再次感谢那个邀请我的妈妈鸡，那个让我回归，因为我一直这几年在没有在放眼者之中啊，我在研究怎么传播克什之前。
Hare Krishna，
没有太多的跟大家来往，但是我这一次还挺愿意跟大家聊聊的。嗯。
Good evening, Mataji， 您可以听到我吗 ？Hare Krishna， Good evening, Mataji。非常感谢您的甜美的分享。
谢谢你的邀请。
看看大家的反馈都是有好多的细节，还想听您更多的交流，
是吗？
说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您看是不是我们要约一下，趁热打铁，下期继续您的分享呢？因为
好
多细节
我
们还，我
怎么能拒绝呢？我怎么能拒绝放映者的邀请呢？我怎么能拒绝？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下期还有。
我想说最后一句啊，我想说我觉得这个次就是 Krishna 的安排啊，反正我觉得什么都是 Krishna 安排啊，我就觉得 Krishna 是让我跟你们链接，让你们给我很多力量的，因为后面我要打仗了，所以你们要支持我，
是的，
支持我，对，你们要给我
的安排，
给我力量，然后我要去打仗了，我要履行我灵性导师的支持了。OK，
Krishna 的安排总是这么完美啊！
对，关注我的抖音。
对，虽然我还有好多被您触发的那个问题要提问但是我们意犹未尽，留到下期啊，留到下期。
这次可以想想问题，然后下一次可以告诉我，可以聊，随便聊啊，什么你们遇到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敞开了沟通。OK。
好的，那太好了。那我代表奉献者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和真诚。
谢谢。特别感谢。顶拜你的莲花子，顶拜所有奉献者的莲花子，我已经好久没顶拜了，我有罪。
好的，那我们
现在集中顶拜。
我们下期就是集中于问题的回答。也请今天 YY 前面的奉献者，对，也请各位奉献者准备好您的问题的小本儿，我们
要告诉我，
抓住马塔吉的仁慈啊，下期要提好多甜美的问题，希望他给我们分享。
马塔吉是这样，你让他们把问题先给你，就是提供给你，然后你告诉我，我要先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样会更好的回答大家，你看好吗？然后我们再说。
那大家可以在奉爱聆听群微信的奉爱聆听群里面把相关的问题传上来，或者传给沙提和我都可以。
好，
我
也很愿意把我的心得还有孤乳曾经给我的教诲跟毫无保留的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你们就是彩天爱种下的种子，你们内心有很多 Krishna 的爱，你们就是这个世界的救赎者，我们要一起把爱给其他的生命，好不好？
对，这种修习的深刻的体验会感染每一个想要求取进步的灵魂。
好，谁说我太狠了？OK， 好，
也非常感谢 YY 前面的每一个参与的热情参与的奉献者的好的问题和互动。 那么今天再一次感谢马塔吉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大家。那么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精彩继续。Hare Krishna， 感恩大家，大家晚安，祝大家有一个甜美的 Krishna 知觉的夜晚。
我怎么找不到那个顶拜了的话了？我还来了个六六六，哎呀，我想找一个顶拜的在哪儿？哦，在这儿。哦哦，顶拜，我看一下啊。嗯，
好的，
双手合十在哪？嗯，没有了。
我们一起顶拜一下。温差卡拉巴拉
的爱心吧。
可以发心度别呀，哎呦啊，
哎哇恰。
Padita namba wa nebyo vasna
namo namaha
namaha Hare Krishna，
拜 Hare Krishna，
顶拜大家，
爱你们。